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，
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，
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，
惊动人心。
欢迎你收听惊动人心广播剧，我是学婷。今天在上帝的运动健儿这个系列里，我要介绍另外两个旧约圣经人物，一个是亚撒黑，另外一个叫亚尼尔，他们都是撒母耳记里面的两个重要人物。今天故事的题目就叫做亚撒黑决战亚尼尔，请留意收听。
圣经中的运动健儿，
亚撒黑是约押的第二个弟弟，天生就是一个运动健将。哥哥约押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可以扶摇直上，同时他也会催逼他的随从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。但是作为弟弟的亚撒黑做同样的事情却好像轻而易举。亚撒黑具备了一个运动员所需要的运动才能，可是他却欠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，就是准确的判断力。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安静的聆听，而亚撒黑却会继续的比赛下去，对身旁的警告置若罔闻。其他的人听了笑话也会笑，但是笑完了就完了，而亚撒黑却会不停的笑下去。
哎，你们这些笨猪干嘛跑那么一定点的路就气喘如牛，你们算什么军人呢？
亚撒黑，饶了他们吧，你这样训练他们也叫他们够呛的了。
兄弟们休息一下吧。
大卫为了养活数以百计的军兵，必须东讨西伐，侵略附近的村庄，包括葛顺、哥薛、亚玛利人的土地。可是有一次，正当大卫在外面和敌人打仗的时候，他自己的家人所在的喜哥拉却遭遇到攻击。过了三天，大卫很晚了才赶回来，发现村庄里已经陷入一团的火海之中，一切都被摧毁了。
喜格拉，没想到我们的大后方竟然被侵略了，我们的家人都在这。
大人，是我们失职，
我们的损失有多少？
大人，所有妇女和小孩都被掳走了，还有值钱的东西他们也都带走了，他们还放火烧了整个村子。
那我的妻子亚比开还有亚辛旁，
报告大人，他们已经，
他们还有机会回来吗？
各位乡亲父老们，是我们保护不力，是我们的错。
各位
战友们，各位战友们，乡亲父老们，是我大卫对不起你们。你们失去了儿女，我也失去了我两个妻子。但是我们要依靠耶和华，要坚定我们的心。我跟约亚会商讨出计策来的，相信我们。
大卫，约亚大哥。
亚撒黑，你没看见我们都很忙吗？你别骚扰我们好不好啊？哎，
大卫，求你让我带领30名兄弟一起去报仇，抢回我们的家人。
亚撒黑，现在不行啊。
哎呀，打铁趁热，不能耽误啊。让我把这些亚玛利人杀个片甲不留。
哎，现在还不是时候啊。
哎呀，
我跟大卫正在商量啊。
约亚，亚撒黑，哎，你们先别急。亚撒黑，为什么你肯定那个是亚玛利人呢？
刚才你们都站着爱哭的时候，我那30个兄弟在废墟里随意的找。
发现了什么吗？
兄弟们找到了一把剑。
是亚玛利人的剑，在我们的军营里。
我们的军营里？
正是。可能一个亚玛利人在找财宝的时候不留神把剑留下来了。
亚玛利人的剑？
对，刚刚探子也回报了，这些人只是掳去城内的妇女和城中的大小人口，一个都没有杀，应该真的是亚玛利人了。
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的家人还有救。
带着一大群人就代表着他们走路的速度会慢一些。也就是说呢，代表他们走得不远。我们轻装前进，一定能够杀死这些恶贼。
就是嘛。大卫，让我和30个兄弟一起追过去，把我们的妻子孩子全救回来。
不过另一方面，我是认为这样追上去太危险了，因为他们到底有多少军兵我们一无所知啊。
哎呀，约亚，我们的妻子孩子他们的生命都在那些人的手里啊，非常危险啊，还等什么？走吧。
哎，不行啊。
约亚，亚撒黑所说的也有道理。
可是大卫啊。
这样，亚撒黑啊，你就带你30个兄弟就追上去，但是你们不能跟亚玛利人开战，要等我们，要在后头跟着他们就可以了。我呢，就要先求问耶和华，看看我们该怎么办。
遵命，大人，召集30勇士。
哎，亚撒黑这个人，哎，不是个适当的人选啊。他就是那么冲动，真的是冲动派的掌门人。
约亚，我明白你弟弟是有点冲动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打铁趁热，分秒必争啊。亚撒黑的脚啊，好像野地里的羚羊那么快，现在正好派上用场，30个兄弟当中没有人能比得上他，这一次就靠他了。
那其他兄弟呢？那你打算怎样领导他们？他们会服你吗？哎，我的确听到有人说，有人准备用石头打死你啊。
约牙，你训练他们已经6年了，你以为他们真的那么容易就背叛我吗？不会的，如果要背叛就一早已经背叛了。我跟你都认识他们，我肯定我们都一心的追赶亚玛利人，要将我们的妻子儿女财产全部救回来。
好吧，愿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帮助你。
行，我现在就找祭司亚比亚他，请他给我以福德，让我去求问耶和华，看看主认为我应该怎么做，是不是能够将我们的人抢回来。
卫向耶和华求问以后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可以追，一定追得上，也一定救得回来。于是大卫召集了600个人到比索西，准备和亚玛利人决一死战。
追了3天3夜，终于追上了亚撒黑了。
大卫呀、啊、你终于来到了。我们在路上碰见一个埃及人，我刚想把他给这个咔嚓了。
你在哪里找到他？
我看见他的时候，他躺在那个小山丘上。
那你问过他什么吗？
问过，可是当时他很衰弱，不能说话。我也失去了亚玛利人的踪影，就在这儿停下来了。今天看来他好多了。
行行行，那给我找他过来。
好。
将军啊，向你敬
礼。你是谁？
你也累了，我为您预备了一块无花果饼呢，还有2个葡萄干饼啊、你也喝点水休息一下啊。
那我就接受你的好意。真的，我3天3夜也没吃过什么，也没喝过水了。
哎呀，看见你精神恢复，哎，真好真好。
你是谁的人？你从哪里来？你为什么要给我们东西吃？
其实啊，我呢是埃及人，也是亚玛利人的奴隶啊。因为我3天前生病，我主人呢就把我给扔了。我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，以及加勒地的南方，而且呢又用火烧了喜格拉。
我早知道就是亚玛利人了。那你愿意带我们下到那群人当中吗？
你要向我指着上帝起誓，你不能杀我，也不能够把我交在我主人的手里，那我就可以带领你到那群人那里。
好，我应允你，那这一仗就靠你了。
是。
亚玛利人散在地上吃喝跳舞，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。当时亚玛利人睡的睡，还没睡的也喝得醉醺醺的，根本没发觉即将大难临头，因为他们的敌人已经从山谷的北边静悄悄地进入他们当中了。当亚玛利人发现大卫的军兵时，真的吓了一大跳，要反抗却已经晚了。大卫的军兵们虽然连续赶了3天的路，已经精疲力尽，但是现在却疯狂地扑向这一些熟睡了的亚玛利人。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，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，没有一个逃脱的。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，大卫全都夺回，并且救回他的2个妻子。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，无论大小、儿女、财物，大卫都夺回来，没有失落一个。打胜了这场仗，大伙都回军营去了。从此之后，他们已经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因为当他们回军营后的2天，就收到另一个战争的风声，扫罗的以色列军队正跟强悍的非利士人打了起来，战况非常的惨烈。
站住！来者何人？这个人晕倒了，他一定是给我带信的，让我扶他起来。
兄弟，兄弟，你没事吧？
哎，兄弟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看你头蒙灰尘，那个湿裂了衣服。
我是从以色列军营逃出来的。
逃？
逃出来？什么意思？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快说。
他逃出了战场，很多人受伤死了。
谁逃出来？谁死了？是以色列人吗？
是，我们受到非利士人攻击，在基波亚山上。
你是不是要带来什么消息？
扫罗王和他的儿子约拿丹都死了。
大卫听到这个消息就撕裂衣服，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，并且悲哀哭嚎，禁食到晚上。是因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名的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。扫罗死了，以色列也分裂了，犹太人拥立大卫为王，其余的11个支派则拥护扫罗的儿子伊施波瑟做王。当时以色列同时有2个王，随着大卫军队日渐强大，似乎两边需要正面交锋了。
王啊，我们收到一封信，应该是亚尼尔他们要和我们越战。
什么？拿给我。
是的，哥哥。
王啊，这封信好大的口气啊，你还是
不怕？不怕。你念给我听吧。
奉伊施波瑟王之命，亚尼尔元帅邀请约押带同他最精锐的12个勇士来到基变水池那里，与亚尼尔元帅的12个勇士会面。如果我们赢了，你们就尊伊施波瑟为王。嘿，好大的口气。
哎，继续念。
他说，如果你们赢了，你们不会赢的。没有了。
哎，为什么我们要跟他会面？约押，这个摆明就是一个陷阱。
我知道他盘算着什么，他不想血流成河，所以来个小规模的比赛。
那如果我们12个兄弟打败了他们？
我认识亚尼尔很多年了，他是不会轻易投降的。他总是自以为是，他认为自己一定会打赢的。
那你有什么建议？
接受挑战吧，我们没有什么亏损的。
好。
哎，来人呢，派一个信使告诉亚尼尔这小子，我们以色列王大卫会准时派遣10个年轻的勇士去赴会的。
月牙，我曾风闻很多关于你这几位兄弟的事情啊，说什么他们称为三勇士是吧？听说他们3个人就可以徒手杀死上1000个非利士人呢。这些谣言真不靠谱啊，嘿嘿，就他们3个人。
亚尼尔，我告诉你，这不是谣言，是千真万确的事。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遇见过比他们3更厉害更能打的战士。
月牙，也许是你坐井观天而已吧，能打的战士多的是啊。
不是我见识少，是他们天下无敌。
嘿嘿，我早预料到了你大概想说，好吧， 让我们挑几个人来，就在我们面前互相切磋切磋，徒手比划比划，是不是？哈哈哈哈！
行啊，就这么办。亚撒嘿，
是。
亚比筛，
是。
就挑几个兄弟过来表演一下，让亚尼尔将军开开眼界。
哥哥，亚尼尔选谁做我的对手，我都乐意奉陪。
亚瑟黑，你
亚尼尔，你就放马过来吧。
月牙，你这个弟弟可是血气方刚啊，哈，那么容易就动气了。
是啊，他同时是一个以快打快的战士，你瞧，你的手下快要垮下来了。
没用的家伙，下一个。
哎，亚尼尔，你等着瞧吧，你和你的手下也许会学到点功课啊。又一个倒下来了。
就这些人吗？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亚尼尔，你还有其他更能打的吗？啊？
哼，以色列的兄弟们，我们一起向前冲，来进攻！
都说他们打不过我们的精兵强将的啦。
哥，哥，你看，亚尼尔逃到那边去了。
让他走吧。
不，他逃不了的，我会追上他。
哎，亚撒黑，别追了。亚尼尔这种人是个危险人物，不要缠住他。
不行，我追。
要小心啊，别勉强啊。
亚撒黑脚快如野鹿一般，亚撒黑追赶亚尼尔，直追赶他不偏左右。亚尼尔发现亚撒黑快追上来了，就警告他，叫他不要再追。可是亚撒黑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。
你走开，不要再追赶我，我何必把你击杀在地上呢？我若杀了你，怎么有脸见你哥哥约雅呢？
哼，杀了你，整个以色列就属于大卫的了。
你还不走是吧？
不杀死你，绝不罢休。
那对不起了，看我回马枪！我不是早警告你了吗？亚撒黑，
亚撒黑是一个体能卓越的军人，却是同时充满着各种人性的软弱。他天生就是冲动鲁莽的，甚至冲昏了头脑，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大卫非常敬爱亚撒黑，现在他死了，大卫因此非常的难过伤心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点，有软弱，这些软弱驱使我们经常的做错事情，犯错误。上帝叫这一些事罪。上帝很爱我们，但是他却恨恶罪，恨恶我们所犯的罪。而正因为这一些罪，就让我们跟上帝完全隔绝了。这一位又公义又圣洁的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洗罪的方法，就是通过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。耶稣本身就是一只代罪的羔羊，他为我们而死，然后从死亡里复活过来，以后永远活着。他可以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 赦罪和永生都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，我们不必劳苦来赚取赦罪和永生，因为那是免费的礼物，我们只需要接受就对了。要接受赦罪和永生，我们就需要离开罪恶，还要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。下面我会向上帝祷告，请你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我承认耶稣为我的罪死了，我相信他已经从死亡里复活。现在我愿意离开罪恶，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，让他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。感谢主耶稣，感谢你爱我，感谢你进入我的生命里。阿们。谢谢你跟我一起祷告，盼望从今天起你在信仰的路上能够更晋升成长，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任何的问题，你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短信和我徐婷联络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renxin@liangyou.net。手机短信是1322-9966-122，开头请写人心。同时我们惊动人心可以透过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收听，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，发送代码704，就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来收听了。惊动人心，让圣经动起来。我是徐婷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请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
我的弟弟亚撒黑，他是真正的勇士，愿耶和华赐他安息。
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，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都是你。上帝呢也曾应许你说，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君。他们呢想我安排一下，召集所有以色列民聚集在希伯伦这里，高立你做王啊！
太好了！
啊啊，好喝呀！
亚尼尔，死吧！
月牙你，啊，我的肚子，
死了！哼。这是为了亚撒黑，我要你死无全尸。
演绎悲喜人生，活现圣经故事，惊动人心。